27集，颛顼后代。传说中，颛顼死后变成了一条鱼，在大风吹过的时候复活了，变成了鱼父。但是颛顼在生前教子不严，他的儿女经常做出一些对人不利的事情。
颛顼还有一个儿子叫陶物，他的样子长得有点像老虎，但又比老虎大，身上的毛有2尺多长。他长着人的脸，老虎的爪子，野猪的牙齿，而且后面有一条长1丈8尺的大尾巴。他经常在荒野中胡作非为，几乎没有谁能够制止他。
颛顼还有一个女儿叫九头鸟，这种鸟有9个脑袋，它白天一般不出来，到了晚上才出来。它如果披上羽毛，就能够在天空飞翔，如果不披羽毛，就变成女人。
九头鸟没有儿子，如果它看中了别人的儿子，就做一个记号，然后千方百计地把这个孩子偷走，当作自己的儿子。
九头鸟经常溜进人们居住的村子，对一个个无辜的孩子下手，所以村民一直对九头鸟恨之入骨。所以在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做法，每到晚上孩子哭闹不肯入睡的时候，妈妈就会用九头鸟来恐吓不听话的孩子。
小宝，不要乱跑，免得让九头鸟给撞见了。
妈妈，你骗人，我们村子里面根本就没有九头鸟。
那你就在门口玩吧，不要跑远了。
好吧。
这时九头鸟悄悄地溜进了村子，来到小宝的身旁。
怎么，连我都不认识？我是你妈妈呀。
不，你骗人，你不是我妈妈。
好了好了，不要再争了，我是天上的九头鸟，还是跟我到天上去享福吧。啊。
颛顼还有一个儿子名叫穷蝉，他和人间的关系比较好，不像陶物和九头鸟那么讨厌。他就是我们人间家家户户都供奉的灶神。
穷蝉在每家每户的灶台上都摆放了一只罐子，谁做了坏事，他就往罐子里投一支签。如果到了年底的时候，这只罐子已经装满的话，就叫做恶贯满盈。
穷蝉就会把这个人的恶行如实报告给天地，这个人就会受到天地的惩罚。每年到了腊月23，穷蝉就要到天上去报告人间的各种事情，人们怕他说坏话，就极力讨好他，给他水果、鱼肉等各种好吃的东西，让他在天地面前报告的时候，只讲好话，不讲坏话。
又是腊月23，呵呵，我又可以到天上去走走了。唉，这一年到头烟熏火燎的，总算是熬到头了。 待我仔细数一数每家每户恶贯里有多少钱啊，将他们做的坏事报给天地。
灶王爷，小人给您磕头了。
这一年到头你早也不拜晚也不拜，为什么偏偏等我要动身的时候你才来拜我呀？
灶王爷，实话跟您说吧，您在人间住了一年，我们家的事情您全看见了，我们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请您多包涵。您老人家在天地面前要多说好话，少说坏话，免得惹天地不高兴。
请您在天地面前多多美言几句，保佑我们人间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今后我们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，今后年年腊月二十三我们都来给您磕头。
灶王爷，我们特地给你做了一种糖，请您尝尝。
请您尝尝我的吧，尝尝我的吧，
请您尝尝吧，尝尝吧。
村民说罢，就将一块块糖塞在灶王的嘴里。灶王到了天地面前，嘴里的糖还没有吃完，于是他就在天地的面前将人间的百姓大大的赞美了一番。天地听了也很高兴，他命风伯和雨师按时降雨，所以人间迎来了一个丰收的好年景。
从那儿以后，人间每到腊月二十三，家家户户都要买糖来供奉灶王，所以人们就把这种糖叫做灶糖。
在颛顼的后代子孙中，最长寿的一个当然要数彭祖了。彭祖是颛顼的玄孙，他还未出生的时候父亲就死了。
他的母亲怀孕三年，但孩子还是没有生下来，最后没有办法，只好用刀子在左边的腋窝下割了一个口子，从里边跳出三个孩子，又在右边的腋窝下割了一个口子，从里边也跳出三个孩子。
彭祖就是这六个孩子中的一个。彭祖三岁的时候，母亲也死了，他就成了一个孤儿。彭祖虽然成了孤儿，但这个多灾多难的孩子却非常长寿，他一共活了800多岁。说起彭祖长寿的秘密，还得从他的烹饪手艺说起。彭祖是一个很好的厨师，他会做各种味道香美的菜肴，特别是他的野鸡汤烧得特别好。有一次，彭祖把这道菜献给了天帝，天帝很高兴，就给他增加了好几百年的阳间寿命作为赏赐。
后来，彭祖遇到了战争，他独自一人流离到西域。在他这800多岁的生命中，他一共死了49个妻子和54个儿子。对于他们的去世，彭祖感到非常伤心，但是他自己仍然顽强地活了下来。
到了殷朝末年的时候，彭祖仍然活着，而相貌并不显老。后来又过了几十年，人们还看到他骑着一匹骆驼在流沙国的边境上慢慢行走。彭祖临死的时候还不满足，感叹自己活的时间太短了， 没能更好地享受生活。颛顼的子孙后代非常繁盛，在南方的荒野、西方的荒野和北方的荒野都有他的后代。他们中的一支后来发展为南方的楚国，在战国时代，楚国成为国力最为强盛的国家之一。
我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在他的《离骚》中自豪地说：帝高阳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在这句诗里，屈原无比自豪地称自己是高阳氏颛顼的后代。